好，我们现在开始，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我们今天仍然从老子《道德经》第28章开始。28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富贵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富贵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士。为天下士，常德不特，富贵于无极。朴善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智不割。这一章里，老子提到要你守雌，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富贵于婴儿，让你成为一个柔软的人，守雌的人。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富贵于朴。只有当你能够后退，后退到最后，后退到成为山谷的底端，你才能成为常德乃足，具备了道德。整个这一段似乎都在告诉你，只有当你退到最后，当你守雌，当你示弱，当你成为最最谦卑的，你才能成为常胜将军。我记得60、7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个非常伟大的儒家的泰斗，叫马一浮，大家可以去当当上买他的这个《马一浮传》。叫隐士儒宗马一浮，马一浮曾经是弘一大师的先生。弘一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他一生服膺两个人，在家的时候，他最最服膺的就是马一浮；出家以后，他最最服膺的就是印光。为什么他最最服膺的是马一浮呢？因为马一浮是一个几乎博通古今的人，他用了几年的时间，2到3年的时间，看遍了四库全书，然后他又再开始看禅宗佛教的书。马一浮是近代唯一的可以数得出名字的在家居士当中真正开悟的一个人。他是在看禅宗公案的时候忽然间悟的，而他本人这个在其他学术方面的造诣又非常的高，除了在禅宗方面是确实是一个顿悟的人以外，他在其他儒家甚至中国古文化上面的造诣是非常深的。马一浮甚至精通中医，他曾经给他的朋友开过药方啊，吃了就好。所以这个人因为博古通今，造诣非常深。而他对老子曾经有这么一段评述，相当经典。他提到，老子《道德经》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是非常危险的呢？很有可能有人在看了《道德经》以后，把它用成权术的经典，谋权术的经典。因为这本经里面到处都在告诉你。你要成为柔弱的、柔软的，你要示弱，你不要冲在最前面，你要拖在后面啊，让别人冲在前面，你等在后面。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道德经》的话，以示弱的方式来理解《道德经》的话，你肯定会变成一个非后学的权谋家。他的确管用，一个示弱的人的确很难让人抓住把柄，官场当中。类似像和珅这样的人，的确是非常善用示弱的。他总是没有意见，你让他表态，他没有意见，他没有任何的意见，他不表明他自己的任何态度，他总是好像很随和啊。你们有什么态度就是都可以啊，我一概同意。对马一浮就提到，《道德经》很有可能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被利用成黑后学。而真正的第28章，老子在这里面提到的 为天下谷，富归于朴，守其黑，知其白。他并不是被假装的方式来成就的，因为如果你以假装的方式诚心去做一个谦卑的人，表面谦卑的人，表面退让的人，表面示弱的人，对于眼前来说你有可能会成功，但对于长远来说你一样会失败。我记得在20年前，我曾经陪一个老先生特地去宁波七塔寺看望一个木铁和尚，当时这位木铁和尚已经90几岁了。这位木铁和尚年轻的时候云游到五台山的时候，碰见一个奇怪的僧人，告诉他你的因缘不在这儿，你不必在这儿多留，你应该去普陀山。然后他当时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当天晚上做梦，梦到护法神再一次催促他，说你不应该再留在五台山了，你要赶快起身到普陀山去。他这次当真了，第二天就立刻离开五台，到了普陀山，朝拜了一圈以后，他到了这个珞珈山上的观音洞，在观音洞的水里面，他突然看到一尊观音，白色的白衣观音显现出来，接着就是显现了一个寺庙，而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这是你应该去的地方，而你将会在这个寺庙里终老。但是他也并不知道这个寺庙到底在哪啊，他就到处随意的云游。一年以后，他云游到宁波的七塔寺，刚到山门口一看，那个山门的样子就是他在朝音洞里面看到的那个山门啊，这令他非常震惊，非常惊讶，就在那个寺院挂单了，住下来。从此以后，一直到他临终，他都没有离开过。那个预言成真了，朝音洞里观音菩萨的那个显像，就跟他说：“这是你最终要留在那儿的那个寺院，你会留到终老。”所以，我记得20年前，我曾经陪一个老居士去七塔寺拜望这位木铁和尚。为什么叫他木铁和尚呢？他的一条腿是断的，所以他是一条腿下面撑的是一个木头的拐杖，所以别人就叫他木铁和尚。这一位老法师之所以在朝音洞能看到菩萨显现，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精进的僧人。他有一些跟普通的僧人不一样，他非常精进，非常用功，很虔诚。从出家到他90几岁圆寂，中间的这么几乎70年的时间，他没有倒下来睡过觉，他是夜不倒单的。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仍然晚上坐在禅凳上睡觉，虽然也是睡觉，但是是坐着睡。他70年来维持这样的方式，坐着睡觉。可想而知，他年轻的时候仍是非常精进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才会看到朝音洞菩萨显现，并且指引他到七塔寺。我当时到七塔寺的时候，跟课堂安排我房间住宿，我就交了钱以后，我就没有去课堂住。我希望在那一个晚上通宵陪着木铁和尚过一晚上。我就在他房间里，我们两个人，三个人，老居士我、木铁和尚三个人，就陪他在房间里过了一个通宵。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当时这个老居士见了木铁和尚以后，给他顶礼磕头，跪拜，跪拜以后，老居士就问这个木铁和尚，说我每天都在拜佛啊、念经啊，很用功啊，怎么怎么啊，说了一大堆，表明自己是怎样怎样修行的。结果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木铁和尚给他的回答。当时我们去见他的时候，木铁和尚双眼已经几乎是已经瞎了，白内障，对，叫木铁和尚，白内障几乎已经失明了，他看不见人。而且他的头因为常年垂着，几乎抬不起来，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看见这个老居士长什么样。但是他听了这个老居士讲了这一通以后，他的第一句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他回答：“你不要蒙菩萨骗菩萨。” 这个老居士是一个将近75岁的，也已经信佛30-40年的居士了。这个目田和尚竟然给他这么一个回答：“你不要蒙菩萨骗菩萨，即使你每天在念，每天在磕头，但是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的心似乎有某种交易的成分，在你的心里，你不是虔诚的，你是一个商人，你在跟菩萨做生意，你在用你的念经。你说你每天念1个钟头的经，啊，每天念2个钟头的佛。”但是你念的这些，你每天磕100个头，你做的这些是干什么呢？你最后发了一个愿，希望菩萨让我发财，或者希望菩萨让我身体好，或者要怎样怎样啊，让我的儿女找到工作，啊，有好的工作，或者怎样怎样。你在用你这些作为筹码，你在跟神灵做生意交换。所以目田和尚回答他：“你不要蒙菩萨骗菩萨。”因为你的心里面，你实际上是在做生意，所以我当时听了很惊讶。这个老居士当时听了以后也很惊讶，因为他似乎被看穿了，他被目铁和尚一眼就看穿了。虽然目铁和尚是失明的，所以可见这个目铁和尚是有真功夫的，他能够看穿一个人。啊，即使你只是第一次见他面，即使你说了一大堆你是如何修行的，他立刻就看穿了你。他知道你是商人，你在跟菩萨做交易。所以，如果你在以这样的方式做交易，你认为你会成功吗？请问大家，你认为你能够骗得了神圣力量？你骗不了任何人。所以，当一个人是像和珅那样，表面示弱，内心沉浮，他能骗得了真正的那个命运的力量吗？不可能。和珅最后是被这个嘉庆皇帝，是不是嘉庆我忘了，抓起来的啊，全家全部都给抄了这也许你能够维持那么一段时间，10年、20年，用你的黑厚术，用你的表面示弱，用你的狡猾的哲学，你能够维持表面的1、20年，对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富可敌国啊，但是最终那个力量仍然会回来，因为你不具备真实的德，你里面是虚伪的，你以虚伪的方式在运作，那个虚伪迟早会回来。所以这就是那些枉用《道德经》的人，并没有看到背后的那个逻辑。生命不可能被欺骗，宇宙不可能被欺骗。我记得以前，前两年很流行一个吸引力法则。还拍成了这个公益片，在教大家怎么用吸引力来创造财富，创造好的工作，买到好的房子。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吸引背后潜藏的欺骗，在你内心的深处，你真实的那个种子仍然是欲求跟匮乏。那个拼命在做吸引力法则的人，他在最内心的深处表现出来的是匮乏。而不是富有，所以阿伽曼尊者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其实佛陀早就教导了怎样使一个人生活真正富有的方式，也就是持戒、忍辱、布施跟精进。持戒、忍辱、布施、精进、禅定、智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在表达你内心深处的满足。”因为你在布施，你不是在追求，你并不是在伸手乞讨，而是在给出去。所以，当你尽可能的给出去的时候，你内心的状态就在发生转化。你有没有发现，你第一次给出去的时候，你还内心似乎不那么自信，你心里面还有点抖，你觉得你给出去以后，你会不会变得更少？而当你每天都在做给出去的事，每天都在做。忽然你发现这个轮子开始转动。大家去看一本叫《了凡四训》的书，云谷禅师跟袁了凡说：“你每天都要做好事，每天尽可能做10件利益别人的事，哪怕这10件是微不足道的事，你也要去做。哪怕只是这件事是从地上把一个小石子捡起来扔到旁边，防止别人摔倒。” 你哪怕做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也可以算一件，至少你每天要做10件这样的事。而他做了1个月以后，他发现他的生活产生了戏剧性变化。当你在帮助这个世界，世界注定会帮助你。你不需要去吸引，你不需要去追求，你根本用不着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一定会回来，因为你付出了。而付出代表着什么？付出代表着你有，你越付出，就代表着你在你的内心越来越种下你有的这种感觉。而生命是以你最本质的方式来回应你的。所以，当你越是要吸，我们前两天有人问我，说有一个修法，他听说有个修法要吸日月的精华，要吸日月的精华。当然，这个修法是存在的，道家里面，甚至一些旁门左道里面都有这样的修法。曾经还有人问我，他有一个练气功的人，他问我，他说我在那站桩，因为我建议所有的人开始站桩，但是他说我在这站桩，我能不能这样做？我站桩的时候，我开始冥想，周围环境的能量全部吸到我身上来。我立刻告诉他，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一个你吸到的能量一定是杂质性的能量，不是纯能量，因为物理环境不存在纯能量。第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本质将会变得更加虚弱，而不是更加充实，因为他不了解那个宇宙法则。宇宙法则是这样的，当你越是在吸，就证明你里面越是空虚，否则你为什么要吸呢？你在跟宇宙说我没有，那么宇宙回应你的是 OK，你的确没有，你就会越来越贫乏。而当你在给，你在分享，你在布施，你在持戒，为什么说持戒是这样呢？持戒意味着我用戒律表面的形式克制我的贪婪，因为人总是有习气，你看到好吃的，你总是想去抓一把，但是有一个戒律告诉你，你不应该这样做。而这个戒律虽然是表面的、形式化的，但起码阻止了你的行动。一个事物如果还是在思想阶段，它的回应还不会那么强，但是一个事物如果发展成行动了，它的回应就变得无可挽回了，它必然会走因果的程序了，程序已经开始了，意味着，就好像你杀了一个人，那么你这个被杀的程序就已经启动了，你逃不了了。所以戒律是在防止你这个程序的开端，不要，你可以有这样思想，你可以这个思想贪婪的思想也许还没有完全静止掉，但是起码你不要把它发展成行为，行为一旦出去，果报就必然会来。所以戒律是防止你出现行为的这样的情况。当你先用戒律禁止了你这种暴力的行为、吸的行为、贪婪的行为，第二步就是忍辱。精进跟忍辱，为什么呢？当你不暴力的时候，别人可能对你暴力；当你没有伸手去抓的时候，别人可能来抓你的。因为这个世界还不是一个完全文明的世界，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常见。你该怎么做？你除了保护好你自己以外，你应当忍辱跟精进，你应当出于你的明智，不去以牙还牙。你不要说哦，这个人抢了我，我再去抢他。你认为以牙还牙是理所当然的，而佛陀在第二步告诉你，你这个时候尽可能的保护你自己，然后不要以牙还牙，因为以牙还牙也是一个行为。当你认为你的这个行为是正当的，其实它仍然是有回应的，它依然有回应，它也是一个伸出去的行为。所以，当你禁止了个人的这些冲击性的行为，你就要开始第三步。布施，你就要真正的开始，非但不进行还击，而且还要进行布施。因为只有当你进一步的布施了，你的内在的种子、充沛的种子、圆满的种子才开始真正发芽出来。你真的想变成一个富足的人吗？你真的想改变你未来的命运吗？你要怎么做？你也要从你的行为开始做。就是从开始分享、开始布施开始做。当你有实际的行为，那个回应就一定会来。你千万不要再想去吸什么东西，道家里面把那些 吸阴吸阳啊，采阴补阳这种方式都认为是邪门左道的方式。你在吸，你拼命想要从别人那里抓取一些东西，甚至道家在一些旁门左道的方式里，还有让别人来背负自己的厄运。他们通过周易，通过一些算法，通过星象，发现我某年某月啊，可能有厄运临头，然后我就要挖一个坑，躲到坑里面，然后让某一个人带着我的生辰八字在身上，悄悄地把我的生辰八字塞在别人的鞋底，啊，不让他看见，然后那个人就开始让雷劈了，啊，那个人让车撞了，他代替你让车撞了，然后这个人就发现自己总算躲过一劫啊，很庆幸，然后别人替你倒霉了啊，但是他不知道内在的更深的原理，当你这样做，当你嫁祸于人，最后那个回应还是会回来，而且回应会以更多的方式回来。为什么？你非但要承受你本该承受的这次痛苦，你还要承受嫁祸于人的这个罪业，你实际上要未来要承受双倍的罪业。你让别人承受了他不该承受的东西，这意味着你迟早有一天你要承受双倍。啊，它甚至不仅仅是利息的问题，它甚至是双倍的问题。所以道家，正宗的道家非常非常的厌恶这些依附在道家当中的所谓旁门左道的修炼方法。道家里面旁门左道的东西太多了，各种巫术，各种类似跳大神的东西，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因果，最深层的因果。所以，当你以这种狡猾的方式来面对生命，你认为你会成功吗？绝对不会。木铁和尚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你可以蒙，你可以骗，最后倒霉的还是你。你可以蒙一时，蒙10年，像和珅那样，可以蒙一二十年，但是最后倒霉的还是你。而且你会发现，最后倒霉的会是成倍的倒霉，因为你一二十年当中，你又造下了新的业，你让别人负担了原来你应该负担的那些痛苦，你造了更多的业，所以最后回来的会让你承受的东西会更多，所以这是傻，这并不是聪明，这是更傻的方式。而真正的聪明是怎么样的？真正的聪明，你应该老老实实的认知《道德经》老子讲的这句话：“复归于朴。”朴实不是小聪明，你如果把老子《道德经》用成小聪明的方式，你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挖坑，你实际上在给自己制造一个类似吸引力法则这样的幻觉，短暂的，注定是短暂的。你也许可以眼前吸引到些什么，但是长久来说，你一定会失败，而且失败得很惨。所以，不要变得小聪明，老实一点，你能够真正的复归于朴吗？你能够心甘情愿的变成一个傻瓜吗？变成一个愿意吃亏的人吗？当你愿意吃亏，当你把自己放在最低处，你就真正的拥有了非常真实的德。所以王凤仪提到“道在低处”，王凤仪一生的行为都符合这句话。他后来很有名的时候，出去云游，人家给他安排很好的房间，安排在上房，他就觉得很不高兴，他一定要从上房退出来，住到通铺，跟所有的学员住通铺，他觉得很高兴。如果你也能够像这样，把自己降低成最高最低的位置，你就可以成为大智不割的人。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是这样的，大智慧的人看上去其实很傻。而他的傻是出于他看到了更久远，他看到了更本质的东西。因为你不可能对老天爷耍小聪明，你会失败的。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持也。为者败之，持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持，故无失。物或行或随，或虚或吹，或强或盈，或载或亏， 是以圣人去圣、去奢、去泰。所以老子29章已经告诉你了，你如果想耍小聪明，认为天底下的东西可以任由你摆布啊，任由你的小聪明来摆布一下，我先吸过来一点啊，我先怎么样一点，你一定会失败啊，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你一定会失败，耻者失之。你的小聪明是聪明到想摆布整个命运，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笨人，不是聪明人。一个真正的圣者，他反而会去奢、去圣、去奢、去泰。他开始明白，一个向外抓的人就会被抓，你伸手，手就会被抓。人们总是想向外抓，出于本能，出于内在的匮乏，他总是想向外抓。但是你一伸手，你就会被抓，并不是你的手会被抓住，而是有别的手，无数的手会从你里面抓取。你也许从外面抓回来一把的东西，然后有10把的东西被从你的身体里面抓出去。生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运作的，就是一个自动的平衡。所以老子警告一个自作聪明的人，你不要自作聪明，你会失败的。以道佐人者，不以兵强天下，其势好还。所以老子在30章已经告诉你了，其势好还，你做了什么都会回来的。你以为你很强大、很强硬，你可以以兵强天下，但是其势好还，有一天你就会被你发出去的力量打击回来。我记得这个当时嬴政。秦始皇好像是秦始皇嬴政在位的时候，有一个谋臣，他非常主张以苛政治民，最严格的律法，犯了很小的罪就要砍头。结果这个皇帝就觉得，这个政策很好，非常不错，立刻采用，砍了很多人。结果最后砍的那个人是谁？就是他本人。他的这种严政、苛政，商鞅，对，最后他自己是被砍头的。你既然要砍别人的头，你既然要对待别人如此严苛，那个力量会回来的。最后商鞅是被砍头而亡的，所以这股力量一定会回来，这是生命的法则，这是能量法则。他几乎用不着人为的判断，因为这是能量。能量的规律就是回到源头，走一圈，完整的一圈，回到源头。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让你唱一首歌，你唱一半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你一定会把整个歌唱全，因为你的脑子里面的能量，它试图回到那个原点。人的头脑内部的能量，它有回到源头的这种趋势，任何能量都是这样。他一定会试图回到源头，所以每一件事都是其势好还，去小心你的行为。你不要觉得自己现在很有力量，可以兵强天下，你不要以为自己现在非常聪明，可以谋划他人，但最后你会被谋划。失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一切都是有果报的，不以取强。所以不应该以这种以认为自己很强，对强势霸占，这种霸占也只是暂时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即使你勉强要这样做，也只是不得已而已。有些情况下，你必须不得已的做一些事。佛陀在《本生记》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佛陀曾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修道者，有一次他坐船渡河的时候，那是一条非常宽的河，他跟500个商人撑在船上渡河，到了河中间，突然间跳出一个强盗，要拿着刀要这个抢劫这500个商人。佛陀当时觉得，如果我不出手的话，这500条人命就没了。最后佛陀出手。把这个强盗，因为这个强盗并没有注意他是一个僧侣， 啊，所以对他没有那么大的戒心。佛陀正好站在强盗的背后，他可以轻易的把这个强盗推到河里面去。他如果不推，这500个商人就要死。但是他又是一个修道人，他不能害人的命。但是他最后决定还是推了，一下子把这个强盗从船上推到河里，淹死了。所以当你果而不得已的时候，你也不得不这样做。拿一条人命来换500条人命。本生记里提到，佛陀后来上岸以后，走了没多久，就出现一条毒蝎蛰了他的脚，他的脚整个就肿了。但是，他说他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重罪轻报的一个果报，你害了人家一条命，你现在的果报只是让一个毒蝎子蛰了脚，但是你救了500条命，他没法救他上来。他如果救他上来的话，他还是要拿刀杀这500个人的。所以这是本生记里面记载的一个佛陀曾经经历的一个事儿。所以有些情况下，你的确不得已必须做一些事情，但是即使你做了，你是怀着一个忏悔的心去做的。佛陀上岸以后，仍然为这个掉到河里的强盗祈祷，希望超拔他。他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对，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你要知道，你做的一些事，一旦发展到尽头，它是会回来的。所以不要太骄傲。一个人一旦骄傲，你就物壮则老了，你就发展到尽头了，你一定会遭受轮子的另一面，轮转的另一面。出兵者不祥之气，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左吉右凶，左边是吉，右边是凶。所以出兵的时候，上将军居右，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吉事上左，凶事上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也以丧礼出之，杀人之众以悲哀弃之，但胜以丧礼出之。所以这都是有德的人做的事情。一旦一个人有道德，他即使不得已而为之做一些事，事后他依然要忏悔，依然要怜悯这些人。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在做一个自我的平衡。生命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自我平衡，那么生命会平衡，因为迟早会平衡。你要么自己平衡，你开始忏悔，你开始体恤这些被你打击到的人。你如果不这样做，你不做一个自我平衡的作用，那么老天爷会来平衡你。而老天爷来平衡你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客气了，就不会那么舒服了。也许自我平衡仍然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方式，但是如果要上天来平衡你，一定不会那么舒服。道常无名，土虽小，天下莫能成。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明末之令而治君。始至有名，名亦既有，复以将之止。之止可以不殆，以道之在天下，由川谷至于江海。所以道这件事，是如此的微小朴实，但是他又如此的不可动摇，他一定会回来，他一定会按照固有的能量法则运动，你不能改变他。即使你是皇帝，你是猴王，你是王公，你也必须遵守他。当你遵守他了，你就知道万物的运动规律了。你开始回到了源头。在这里，我们要讲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深奥的一件事。既然老子提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君”，也就是天地之间有一个自然的法则，这个法则不需要你去规划它，不需要你去命令它，它就会依照这个法则自然的运动。而王侯将相如果了解这个法则，就能够使万物自宾。万物就能够随着这个法则自然的归顺它，而这个法则又是最小的、最朴实的。 那这到底是什么法则呢？他在这一段没讲，这到底是什么法则呢？我们要来讲讲这件重要的事了，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他32章只告诉你有这么一个法则存在，但他没讲这个法则具体是什么。但33章他突然间来了一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那么在告诉你什么？在告诉你这个法则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他虽然32章在告诉你这个法则好像辩护于天地间，似乎是外在的，好像你要向外在学一些什么。但是33章立刻告诉你，自知者明，这个法则不在外面，在里面。那在里面这个法则是什么？也许佛陀对这一点的讲法，要比老子来得更加的数学化，更加的客观化。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关于佛陀的一些教法，无论是南传的阿含部，还是大乘的楞严、华严部。佛陀在一直在告诉你一件事，不仅是佛陀，印度教也在告诉你同样的事，在告诉你什么？他在告诉你，整个世界是个幻觉。对于常人来说，这句话匪夷所思。你现在看到的笔记本，你摸到的写字台，这都是实有的。对于你来说，这全是实在的，对不对？你不可能手穿过墙壁，你穿不过去，这几乎都是实在的。为什么经典里，印度教、佛教？都在告诉你这是幻觉，为什么？我们将以一个更加科学的方式来向你解释这件事，而这件事非常重要啊，请大家仔细听好，要非常认真的听好。大家知道，我们现代医学已经了解视网膜成像的构成，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笔记本，你的视网膜是这样成像的，光线打击在笔记本上。然后光线返回到视网膜上，视网膜的视神经会吸收这个光线的信号，然后反映在你后丘脑的这个视神经的细胞上面。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笔记本、看到的这个桌子、看到的这一切，其实根本就不在外面。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一切影像，都在你脑后勺的视觉神经上。啊，这是我们现代医学告诉你的一件事，你看到的所有影像，其实红黄蓝绿，啊，各种画面，没有一个画面是在你脑子外面的。当你看到，你仅仅是看到，感受到你视觉神经在你脑子里面的一些图像而已，这些图像，并没有超出你的脑壳。当你用手摸一个东西，你的触觉，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感知到的触感依然在你的神经系统里，冷热的触感。当你了解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你所有感官捕捉到的感觉跟信息，没有一个是在你脑子的外面。换句话说，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你感受到的冷暖，你听到的声音，你尝到的味觉，所有的这一切感官的这一些感觉。都不是在外面，全部是在你脑子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他们感知到的世界会不一样。比如说，你看见的世界是五彩的，但是对于一个色盲来说，它是黑白的；对于某种昆虫来说，它看到的整个世界是紫色的，因为它只有紫色的视神经，它没有其他感光的这个，没有感知到其他色彩的这种神经细胞。所以你感知到的世界完全来自于你的神经。有一个实验，把你的两只手，左边的手放在温水里面泡着，右边的手放在冰块里面泡着。5分钟以后，你的两只手摸同一个茶杯，凉水杯，你温水里面泡的手摸上去，这个茶杯是冰凉的。然后你松开，用你的右手，当你泡在冰水里的这个手摸这个茶杯，这个茶杯感觉就是温热的，而这是同一杯水。只是因为你左手跟右手的温差，啊，一个在温水里泡过，一个在冰块里泡过，所以你感觉到的感觉，同样一个东西，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佛经里提到，我们人类看到的水， 在恶鬼的视觉里，它是火焰。也许恶鬼的某种神经反应，那个水就像火焰一样。所以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客观的看见到世界过。你眼中的世界，每一个人眼中的世界，全部都是主观的。不是说他有神经，但他有感觉，啊，鬼类也是有感觉的，而且他的感觉比人类更敏锐，1000倍甚至。那么从这个科学的记忆来说，你眼中的世界，全部在你脑子里，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全部在你脑子里，全部在你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佛教说，你眼前的世界是一个梦，是一个 Maya。你现在能理解了吗？这句话并不是说你眼前的世界是假的，你眼前世界是真的，但你感知到的世界一定是一个 Maya，是一个假的。你从未曾看见过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真实的世界无法被真实的看见。那么真实的世界是什么？大家想知道吗？真实的世界本来的样子是什么？在印度教跟梅赫巴巴里面都提到过一句话，他说其实整个宇宙全部都是能量的回应。你理解这句话吗？你眼前的这个宇宙世界，无论是物理宇宙，还是你不曾看见的高层面宇宙，等等这些宇宙，其实全部都是能量回应。这些能量在你的感官系统内开始产生视觉画面，产生音乐，产生听觉，产生视觉，产生味觉。对科学讲，你看到一个物品的时候，是光线打击到这个物品，然后再回到你的视网膜上面，产生了视网膜的效应。那这个光线是什么？是不是能量？而那个物品是不是也纯粹是个能量的集合体？所以整个世界，你看到的整个世界，其实全部都是能量。能量在你的神经里面组合成了生动美丽的画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梦。当你了解这一点，你开始立刻能理解为什么印度教讲、佛教讲世界是一个梦。而当你站在这个基点上，你就开始能理解为什么老子讲天道好还了，为什么老子讲智者自知了。如果这一切都是能量，都是能量的画面在神经系统内的显现，那么他们必然遵循能量的平衡法则，能量的椭圆形的运动法则。因为一个能量，你会了解所有的能量都不是圆形运动的。宇宙里不存在圆，宇宙里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圆，宇宙里只存在椭圆，宇宙里也没有直线，宇宙里一根直线都没有，宇宙里所有的线条都是椭圆的，都是打弯的。而那个弯度迟早有一天会回到源头，它的整个轨迹是椭圆形轨迹。所以这就是葛杰夫第四道里面讲到的八度音阶的法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做一件事它不会立刻回应你，因为它必须走完全程，它走完一个椭圆形轨迹才能再回到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也需要花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年、两年，甚至10年、20年，才能看到一个时间跨度以外你曾经做过的事情的回应。也许那个跨度太长，经过了30年，甚至经过了1、2生以后，那个回应才来。但是如果你有眼光，你会发现没有一件事是从虚空中来的，它都是有源头的，它都是有因地的，而且那个因地一定在你自己的本人身上，不在任何别人身上。也就是你是自讨苦吃，自作自受，每一件事都是你做出来的，没有一件事是别人需要负责的，全部的责任几乎都在自己身上。因为能量是这样运动的啊，能量必须走完一个椭圆啊，它必须需要跨越时间的周期。所以这就是老子讲的天道好还啊，它一定会回来，叫好还。所以当一个人了解你眼前的世界其实都是能量运动，你开始明白了。明白什么？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了，没人需要为你负责，你必须为自己负责，你的每做的一件事都会回来。所以当一个人理解这一点，他就是一个能够自胜的人。胜人者有力啊，你能够战胜别人并不算什么， 你能够战胜自己，你才是强的人。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啊，你开始变得知足了，富有就来了，啊，你内在变得充实了，外在就一定会富有，啊，这就是能量现象，所以不要想去吸，啊，不要想去抓，这意味着你内在很匮乏，而要去布施，这意味着你内在很知足，很充满，啊，生命就立刻会回应你，你会反而变得越来越富有，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当为什么当一个人变得富有以后，他反而要更多的去捐款，而你会发现他越多的捐款，他的生意就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怕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还贫困的时候，贫穷的时候，你要跨出这一步比较难，但是你必须向外跨，即使在你贫困的时候，你也要帮助别人，你也要向外分享，那么渐渐你就会慢慢的富足起来。因为这是法则，上帝都不能改变这个法则，注定就是这样。所以强行者有志，一个能够坚持的人是有志气的人，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一个人达到内在本质了，他就死而不亡了。你的本质永远不会消失，它永远存在，因为你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能量的最高级形式，意识的源头。你的本质是什么？意识的最低级形式就是能量，能量的最高级形式就是意识跟光，整个宇宙没有别的，整个宇宙就是对能量跟意识这两件事相互转化的充分理解。当你能够理解能量跟意识这两件事，你就几乎理解了全宇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道德经啊，可能有点深奥啊，大家可以。我会事后把录音上传到大群里去，大家可以事后再下载了听。今天讲的内容其实相当的重要，非常重要。他第一次告诉你为什么世界是虚幻的，是一个梦，也第一次告诉你整个宇宙的法则就是个意识跟能量之间的转换。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理解这件事，关系重要啊，关系重大。好，我们接下来可能是回归会放这个以太冥想。大家认真的做以太冥想，你可以站桩的做啊，站桩大家一定要站，或者是以打坐的方式也可以做以太冥想。好，我们。